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迷途女青年得法重生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一个新得法的年轻弟子，得法后身心巨变，心中无限的感恩师尊与大法。借本届法会交流之际，写出我的修炼体会，向师尊汇报。第一部分，迷失。我在2014年10月有幸得法，学法之前，我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污染得很严重，因为家庭条件好，父亲很惯着我，使我养成了挥霍无度、出口成脏、抽烟耍酷的陋习。组建家庭后，我和丈夫成天吵架，逼他向他家里要生活费，花着公婆的钱还在背后骂着他们，每天和狐朋狗友一起胡吃海喝，5年内花掉了上百万。丈夫在我的压力下痛苦地活着，吵架后甚至会背着我拿烟灰缸砸自己的头。我也常常感到内心空虚，不知道这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最令我无法接受的是，与丈夫结婚5年都未能怀孕，公婆专门带我们去北京的医院问诊，检查结果都正常，可就是怀不上。有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在玩耍，我就忍不住想哭，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了。晚上做噩梦还常常梦到人死后那种凄凉的景象，惊醒后便拼命地去抓身边的人或物，像要抓住根救命的稻草一样，我迷失在滚滚红尘中。第二部分，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觉得我的灵魂越走越远，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我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消耗人生福分。万万想不到的是，我能有机缘入大法的门修炼，师父和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是通过母亲而接触法轮大法的，学法后的我身心发生巨变，不再和狐朋狗友一起鬼混，对家人的态度也温柔了。丈夫见状还不相信，说我在装，挺不了几天。我没有跟他争辩，而是继续用法中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学法后，我从内心感到对不起公婆，就要用行动弥补。早晨早起给公婆做饭，定期去公婆家为他们收拾屋子。第一次登门打扫卫生时，婆婆都震惊地抱着我说，你这样我特感动。丈夫出门去玩游戏机，我就在家看书练功，再也不像以往那样与他争吵。由于得法后不怎么出门，每日的花销大幅减少。一次丈夫说想向家里要钱换辆车，我说别换了，爸妈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有个车能遮风挡雨就够了。听了我的话，他发自内心的认可，说你确实变了。以前我对嫂子也是口无遮拦，在一次聚会上，我自责地向她说，嫂子，我学大法后才知道，以前我太任性了，从不考虑你的感受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幸好你大度，不和我一般见识，今天借这个机会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他当时听完停顿了几秒，慢慢的眼眶湿润了，他被我真诚的道歉感动了，从那以后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。更神奇的是，在我学法8个月后，突然发现怀孕了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整个家族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。我知道，这些转变与美好都是师父和大法赐予的。我每天看着外面的太阳，内心全是得法后的喜悦。我想告诉全世界的人，我有多幸运。 因为见证了我的转变，丈夫很支持我学大法，后来也走进大法修炼中，和我成为了同修。第三部分，施恩呵护助我突破困境。怀孕后，我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懈怠，因为妊娠反应，我经常呕吐，全身无力，连路都走不动。生产后，每天照看孩子，更没有时间看书，即便能挤出时间，也总觉得拿不起书来。当时也很苦恼，内心觉得恐慌，没有任何依托，很想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。由于惭愧，甚至不敢面对师父的法相。有一次，我问丈夫，我这么不精进，师父还管我吗？那时尚未修炼的丈夫说，你不要小看师父的慈悲。听到他的话，我感到很震惊，一个未得法的常人还能有如此觉悟，而我却那么没正念。于是便在上香时，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一定会精进的，一定会精进的。一天，我在报纸上刊登招聘阿姨的启事，有很多人打电话说来，却最终爽约。后来终于有阿姨上门应聘，我觉得她很好，就留用了。次日阿姨来上班，收拾完屋子后主动跟我说，咱们可能学的是一个法门。因为她收拾屋子，擦到佛堂，看到师父法相了。我惊讶地问她学的是什么，她说法轮功。听到这三个字，我一下惊呆了，马上意识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安排同修帮我突破困境，太感谢师父了。虽然弟子不争气，但师父依然没放弃我，一直在看护着我。这样，我们每天吃完午饭就开始学法，又挤出时间看师父的各地讲法，趁孩子午睡时练功，终于突破了修炼上的瓶颈。即使每天在家照看孩子，也能挤出很多时间看书。后来，同修又建议我参加学法小组，并说这是师父留下的学法形式。我接受他的建议，进入小组学法。这一下，马上感觉到和单独在家学法的环境大不一样了。在小组内学法很用心，双盘一个小时也不觉得腿疼。大家在学法切磋中整体都在提高。这时我才悟到集体学法的重要，我很珍惜和感恩，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第四部分，向内找，走出情关。在我精进后，马上遇到了心性考验，刚开始修炼的丈夫出现了宵夜状态，全身起满小红疙瘩，痛痒难耐，随后儿子也出现了同样的状态，每天半夜痒醒，哭闹不止。我给他涂药却毫无作用，整整有两个月，我都没睡过整宿觉，精神状态很不好。那种心力交瘁的无奈让我失去正念，整个人泡在情中。看着孩子身上的疙瘩很心疼，只想让他快点好起来，并间断了集体学法。一天半夜，孩子再次哭醒，我抱着孩子去师父法相面前，跪求师父让孩子好起来，然而孩子依旧痛痒哭闹。我明白了，这是我要过的关，师父怎么能给我拿掉？但另一个可怕的想法在脑中出现，师父怎么不管我？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埋怨起师父来了。第二天，我和同修们提到最近的修炼状态，大家纷纷发表意见。同修 A 说，问题就在你这儿，你对孩子的情太重了。同修 B 说，你公公不明真相，是你没做好。同修 C 说，你最近给你妈妈很多德。同修 D 说，你不能埋怨师父啊，师父为我们做了那么多，你那么想是有罪的。一时间，所有的指责都向我袭来，我内心五味杂陈，没修去的面子心、自尊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委屈心，让我有些承受不住，没接受任何人的意见就离开了。 回来的路上还向丈夫发牢骚，说他们讲的都不对，根本不了解我当时的情况。晚上我们一起学法，丈夫读到师父讲的一段法，我给你安排了，我可以保护你，加持你，每个层次都给你演化功的升华，在修心的时候可是要靠自己，这颗心啊，在遇到麻烦事的时候，遇到过关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忍受，能不能过得去，这完全靠自己。当然你实在过不去，还能点化你，到那时就怕你的思想钻到极端中去不悟，怎么点化也不悟，所以就很难办。我告诉你们，在你们过不去关的时候，听到很刺耳的话的时候，真是我的法身用刺耳的话在刺激你，告诉你过关很难，过了关回头一看，那一关其实什么也不是，可是不知为什么当时就那么执着，自己真的过来了，那心性也提高上来了，业会消掉，保证是这样的。选自各地讲法一，美国第一次讲法。听到这段法，我如同被重锤猛敲了一下一样，瞬间悟到同修说我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。我对儿子的情确实太重了，对母亲那几天确实随意发火，公公也一直被恶党蒙骗不明真相。师父借同修的口帮助我提高，看我一再不悟，还用法理点化我，而我因人心未去，竟在头脑中产生责怪师父的思想业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瞬间痛悔和内疚涌满内心，我看着师父的法相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失声痛哭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当晚儿子又阳醒了，我很平静地面对，发正念清除利用孩子干扰我的黑手烂鬼。第二天夜里儿子没再阳醒，没过几天就好了。经历此事，我觉得整个人像脱了一层皮。回想这关，为什么脱了这么久才过？是因为孩子出现问题时，没及时发正念，也没向内找自己修炼中出现的漏，还用人中的办法去治疗。因为正念不足，没能及时排除旧势力强加的思想业，竟然认为是自己的想法。如果不是同修重锤敲醒我，我将犯下不敬师的大错，这次考验也不知道会延误多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是一次重大的教训和损失，使我意识到修炼人必须时刻向内找。另一场考验和母亲相关，修炼前我和母亲的感情一直不好，我怨她对我儿时照顾不周，记忆里全是她骂我打我的事，从小就有和他断绝母女关系的想法，总觉得我们是恶缘。修炼后我明白了法理，向内找自己后发现是我太自私，想要的太多，总拿他的缺点跟人家的优点比，从而忽视了他的付出，放大了自己的伤痛。每当我看到他强势、自我、狡猾的一面，就会感到愤慨。而这些不正是我自身存在的问题吗？我一直活在自我之中，有着斗老师、斗父母的党文化变态心理。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所讲的都是百善孝为先，我连人中的孝道都做不好，更何谈做个合格的修炼者？我对自己说，对母亲的怨我不能要，我必须改。一天晚上梦见我和母亲在吃豆包，她吃了两个豆包，却对别人说没吃。我说你明明吃了，怎么说没吃呢？我和母亲争执起来，她说你就不能说你错了吗？我恍然想起自己说过要放掉对母亲的怨，于是向母亲低头认错。第二天针对此事和同修交流，同修感觉梦中的豆包提示我还是在斗， 还是没把对母亲的怨放干净。同修说，想想师父为我们做了那么多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是啊，我要执着到什么时候？既然有心，我就再挖，我要挖根，把它都找出来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我必须要过，一定不要它。晚上梦见下巴有一个大脓包，我轻轻一碰，就挤出来一滩黑黑的脏东西，随后又挤出了好几个像粉刺一样的物质。我知道又有不少情中的败物被清除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帮我渡过难关。第五部分，众生举杯赞大法。学法后，我逐渐明白了讲真相的重要性。每次带孩子出去打车，就跟出租车司机讲真相，买东西就跟店员讲。有一次我刚到家，丈夫就说我有威德。我奇怪地问他为何这么说，他说他打车的时候刚要跟出租车司机讲真相，说师父，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吗？那个司机回头看了一下他和孩子，就说，哦，你媳妇儿跟我说了，是不是你媳妇儿之前脾气不好，学了大法后什么都变好了？你们结婚五年都没有孩子，学了大法后她就怀孕了？丈夫连连称是。因为司机师父认出了丈夫怀里的孩子，所以才这么说。司机师父表示学大法很好，已经三退了。我听完丈夫的叙述很受触动，知道这个真相讲透了。还有一次妈妈来我家跟我说，刚才我打车跟司机讲真相，司机师父说已经退了，说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给她讲的，女的长得挺漂亮，讲得也很好。妈妈说，我一听就知道说的是你。我很高兴，这些众生真的明白了，同时意识到这是师父在借同修的嘴鼓励加持弟子，增强我讲真相的信心。随着我得法修炼，亲朋好友们也因为我的变化而认可大法。有一次，我大姑父在外地打工，检查出胃癌，回来后想在本地再做检查。当时他的家人都非常担心，每日泪眼汪汪。我告诉他们全家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病情就会有所变化。他们就按我说的做了，全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。后来再次检查，医生说是炎症，输液消消炎就行了。这是大姑父一家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后来母亲给他 MP3， 让他听师父讲法。大姑父每天都用心聆听，聚在一起吃饭时，我又不断地讲真相，加深他们的认识。席间，大姑父评价说，这一桌子人变化最大的就是我，和原来相比简直判若两人。我告诉大家，自己发生的改变全部源于法轮大法，什么都改变不了人心，只有真正的佛法修炼才能使人改变。这时我嫂子的父亲站起来说，来，我们一起举杯，法轮大法好，干杯。看到起身后纷纷举杯称赞大法的家人，我瞬间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谢谢师父加持，让这些众生明白了真相。惭愧的是，截至落笔的今日，自己仍有很多没修去的人心，但我相信通过学法修炼，我一定会将他们修去，一定会做得更好。在正法弘誓中，我们只有精进的份儿，其余的都不要想。只有修好自己，才能助施正法，救更多的人，才能完成史前宏愿。青年弟子浅见，望同修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老人重伤自愈，医生心服大法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，今年79岁，已修炼多年，我心中牢记自己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牢记自己来世的重大责任，几乎每天上午都和老伴外出讲真相救人，中午回家后也不做饭也不觉饿，随便吃点水果什么的就算一顿饭，然后就抓紧时间学艺讲法，下午去离家五六里地的同修家参加学法小组学法，晚上吃完饭发完六点的正念，再学师父其他讲法，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有序，不敢出现一点的懈怠。几年来一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在别人看来我们夫妻俩是比较精进的，我们自己也这样想的，特别是晚上发12点的正念，从明慧网通知开始，这些年我们从未耽误过一次，每天早晨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从未间断过。我们虽然都是快80岁的人了，但我们从没把自己当作老人看待，骑上摩托车外出讲真相不比年轻人做得差。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今年我竟然遭遇了一场重大的车祸。我就给大家讲讲我的这段特殊经历。第一部分，七根肋骨断了。今年7月25日上午7点半左右，我和老伴准备去远处讲真相，当我们刚行驶到大道上，突然对面一辆轿车直接朝我们撞来，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被撞翻，趴在地上不省人事，老伴伤得轻，只是左腿撞掉了一块皮。当时他正念很足，口气很坚定地说，没事，赶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救你。可不管他怎么说，我什么也不知道了，无意识已经奄奄一息。过后老伴告诉我，车祸发生后是围观的人打电话叫来了120救护车，把我拉到了医院，直接就进了重症监护室，医生当即下了病危通知书。这时才8点多，将近11点钟我醒过来了，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在哪里。当时那个给我清理口腔的护士对我说，大爷你可醒过来了，你断了七根肋骨，伤得很厉害，这是重症监护室，我们正在抢救你。我头脑完全清醒了，赶忙打听我老伴的情况，他们说你老伴没什么事，回家给你拿钱去了。我一听就想起床回家，无奈我的四肢都被绑了起来，小便处鼻子里等处插了多根管子，全身接上了很多仪器。这时我就有了一念，这不是病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待在这里。我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快救救我。这时老伴回家拿钱回来了，还找来了几个同修帮忙。老伴交上了7000元钱后，就和同修在重症监护室的外面发正念，也诚心地求师父把我救回家。3点钟医生才让老伴进了重症监护室，其他人不让进。大夫很严肃地反复给老伴讲我伤重的情况，并嘱咐老伴劝我一定不能出院，说如果出院马上会有生命危险，还说即使在里面也不敢保命，如果要出院你得给我写保证，出了人命我们不负责任。老伴听后马上答应要求出院。病房的大夫一看留不下我，很不高兴地把外面的同修放进来，他自己离去了。一个实习生小伙子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就跟在老伴身边不离开。门里面有一男一女两个实习生，同修就去给那个女孩讲真相劝三退，但她不接资料，同修就把资料发给了那个小伙子，他痛快地收下了，并说他家里也有练法轮功的，接着把 IB 两个同修放了进去。医生和护士都和他们说，他伤得太重了，不能让他走了，这口气上来下口气不一定能上来。
哀同修跟医生说，我哥哥在这里一点饭不让他吃，他心里不好受，也不会配合你们。他们一听傻眼了，也无话可说了，只好答应让我出院了。但是什么担架、床、工具设施也不给，就让我这样子往外走。一边的 B 同修有些看不下去了，说别的医院都供给担架，交上身份证，用完送回来，你们这里要出院怎么什么都不给？这么重的病人让我们怎么下去？病房的主任一听觉得院方是有些亏理，就说那边有个轮椅床。同修推来轮椅床靠在我住的床位上，三个同修往上搬，可怎么也搬不动我。因伤痛得很厉害，天气又热，我全身的汗水像水洗一样，两个好心的护士来帮忙也没能抬动我。哀同修有些焦急地说，要有个小伙子帮个忙就好了。主任指着那个实习生对同修说，那不是有个小伙子吗？小伙子赶快过来，六个人费了好大劲儿，才把我抬上了轮椅床。第二部分，师父显神威。上电梯后，同修哀一直和小伙子讲真相。到了车跟前，小伙子一看在外面车上等待的还有同修，激动地说，这都是同修啊。同修回答是，他高兴地说，我也是练法轮功的。他把手机号、姓名都给了同修。这时我想上车，可是身体一点都动不了，一动钻心的痛。我想找120把我送回家，但同修们看我满脸流血水，缝的伤口也流血，两手也都是血水，肺被断肋骨扎得呼吸困难。临出门时，一个大夫跟哀同修说，回去一看不好，赶快送回来，实在伤得太重。B 同修有些担心地说，120拉回去也上不了四楼，我的家在四楼。哀同修坚定地说，坚信师父一定能上去。可是去找120时，人家不去送，说只能往医院拉，不往外送。碰上一个医院的大夫说，他认识一个能往外拉的，可怎么也找不到。同修们悟道，可能我不应该坐医院的车，应该坐同修的车回家。结果同修们很顺利地把我扶上了车，一路上也没有感觉遭什么罪。到了我家的楼下，我看到有邻居们都在那里乘凉。当同修们把我扶下车走到楼梯跟前时，我右腿会动，而左腿一点不会动。第一节楼梯几个人拽胳膊的抬腿的，费尽力气才上了两个台阶。这时 DC 两个同修在后面看着说，这哪行，这四层楼这样的上法得什么时候能上去，得让他自己上。听了同修的话，我悟道，我们可有师父呢。此念一出，我马上感觉身心轻松了，一步两个台阶，我好像还从来没有一步迈两个台阶的呢。就这样，我一会儿就上到了四楼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中。当时我就觉得有人在后面向上推我似的，我知道是师父在推我，我对师父无比的感激。回到家后，躺在床上，浑身疼痛，呼吸困难，骨折的左边身子一点也不敢动。我在心里虔诚地求师父帮忙，让我能马上起来练功、学法、发正念。师父真的在我跟前，我虽然遭罪，却一天也没有停止练功、发正念、学法。练功时虽然动作不到位，但我坚定正念，不把自己当重伤的人。大法显神威，在练第二套功法时，过去总感觉半个小时时间很长，而这两天练时只感觉一瞬间就练完了。我知道是师父怕弟子承受不了，给我推快了时间。练到第三天时，左侧身体从腋下到腿部全部呈现像黑布一样的淤青，且淤青的皮肤又硬又厚，左腿肿得直径有一尺粗，脚趾甲都乌黑。我不为所动，就坚信师父，心里一点也没害怕，有师在绝不会出任何事的。身体一天天恢复得很快，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要去医院证实法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结果我和正常人一样， 不知道的人根本也看不出我受过重伤。听知情人告知，因为那天我强行出院，医生没留住我们。等我们离开后，那些医生护士因受邪党谎言毒害，不明真相，说了一些对师父和大法很负面的话，说我们都是些吃东西，叫人家撞的都不行了，也不住院治疗，住院又不用他自己掏钱，在这里治疗脱离危险后再回家多好。七嘴八舌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正好被来检查工作的正副主任碰上了。了解了情况后，那位郑主任很严肃地说，你们在这囔囔什么，要都像练法轮功的人那样，这社会还好了呢。副主任也接着说，你们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出一本书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学。听到两位主任的话后，那些医生护士都闭口不说话了，想必主任的话引起了他们的思考。第三部分，神迹让人心服口服。到了第七天，我去医院拆线，左眉头受伤缝了七针。一到医院，那些医生见到了我，惊奇地对我说，大爷，你怎么好得这么快？我告诉他们说，我是回家练法轮大法练好的，比在这儿恢复得快吧。不用我再多说些什么，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，他们不得不承认大法的超常和神奇。结果当我劝他们三退时，都很痛快地退了。当时在外面有两个来看病的人，看到我受伤时拍的 CT 片子，也很痛快地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组织。随后我又上了二楼重症监护室，还没等进去，就看到了当时护理我的那个小护士。他看了我后一愣，随后看我身体恢复得这么快，既高兴又惊讶。我也借机和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他很相信，感动地说，法轮大法真是太超常了。他马上做了三退。同修问他，如果不出院，在这里七天能恢复到这个样子吗？他痛快地说，不可能。说完他像个孩子似的连蹦带跳地跑到科室，告诉同事们，那个老爷子来了，他这么快就好了。我们一按门铃，主任高兴地出来迎我们。同修和善地对他说，我们来感谢您，你们能为民众着想，这是你们医院良好的医德医风，我们感谢你们的善心，但是有些超常的东西你们没有接触过。我哥哥当时是不省人事被送进医院的，现在的状况你们看见了，在外面这样的事多去了，还有被撞成粉碎性骨折的，回家学练法轮功时间不长就恢复了，像我哥哥这样的要在你们这里治疗一个月恢复到这个程度，你们肯定得到处宣扬，医学再发达能与大法比吗？主任认真地听完后点了点头说，是。同修说，才七天恢复得这么快，你说神奇不神奇？他连连点头说，是。这位主任很认真地做了三退，即使那个曾因不幸而诽谤师父的，我们临别时他也喜笑颜开地送我们。回到家门口，看到很多在外面买梨的邻居，他们都知道我们练法轮功，以前和他们讲真相都不相信，这次看到我拍的 CT 片子，知道我的情况后，都觉得很惊奇，也都说太神奇了，一会儿就劝退了四个人。以前反对大法的也不反对了，喜欢争论的也不争论了，这一路上两个小时就劝退了12人。通过这件事情，使我对师父讲的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见精进要旨三，芝加哥法会。这个法理有了一些认识。拆线回来，脸上的擦伤处结疤的皮很快都退下来了，掉下后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曾经受过伤，谁看见都说神奇。从受伤的第三天，我就正常的学法练功，第四天就能站起来正常练功了，大约12-13天就能下楼来回走了。虽然暂时还不能外出讲真相，因为摩托车都报废了，身体还有点颠痛，在家中和正常人一样， 谁看见都称赞大法的神奇。第四部分，向内找，归正自己。这次车祸我被撞得很严重，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很快地走过来了。虽然是对方的全责，但是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深深地感到修炼就是修好自己，一定要踏踏实实地修，才能真正起到正直法的作用。在师父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还能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，我一定有很大的漏自己没有觉察到，我需要赶快地归正自己。我静下心来认真地向内找，认识到了很长的时间我光顾救人，追求救人的数量，不知不觉地起了干事情，有焦急心，资料发不完就着急，有人不退也发急，讲真相遇到说大法不利的话的人，嘴上说怕他们说不好的话造业，其实心里有怨恨他们的心。三退人数多时心里高兴，是欢喜心，退得少时心里觉得过不去。讲真相不是为让人明白大法的真相为主，而是以三退人数为重，不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。认识到不足后，我加强发正念力度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一定以法为师，把路走正。保险公司到我家调查取证时，我和他们讲了真相，并讲了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，来人也非常的赞成大法，也做了三退。到交警队处理事故时，才知道肇事者是外地人，虽然都是他的责任，他却很不情愿承担责任，住院费他不交，我们花了5000多元，他连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一直不出面。处理事故时也不搭理我们，只和交警队长说话，连旁观者都感到不平，说伤到这样，不光要向肇事者索赔，还能评上三级残废，并答应不用我出面，他给我办。因我是修大法的，我没有这样做。师父教导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我知道他不是有意撞人的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心里肯定也是不好受的，我不会讹他的，所以在处理时，我没向他索赔，也不要什么残废金，我的身体能很快地恢复到和原来一样了，又能出去讲真相救人了，又能参加集体学法了，这比什么都好。摩托车报废了，为外出讲真相，自己又花了4000多元钱买了一辆新的，真的和医院那个主任说的，如果都能像练法轮功的人一样，这社会还好了呢。如果不是学了法轮大法，发生这样大的车祸，哥哥不修炼的人去医院住个2-3个月都不出来。我第一天在医院住了6个小时，就花了5000多元钱，这样算下来得花多少钱呢？再加上误工费、护理费、摩托车损坏赔偿费，那得多少钱呢？我没有那样做。通过这件事情，那个在医院实习的小同修和我们也联系上了，也有了一个学法修炼的环境了，真是感谢师尊的良苦用心。希望众生看到我的经历，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只有这样大难来时命才能保。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示深深的感恩，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，我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修炼圆满，跟师尊回到自己真正的家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的帮助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我的保洁员工作，大陆大法弟子圆圆口述，同修代笔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华东某省城的大法弟子，今年58岁， 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在20多年的修炼路上，我经历了大风大浪，跌跌撞撞走到今天，其中还走过弯路。感谢师父慈悲，一直没有放弃我。下面我把自己修炼过程中的部分经历向师父做个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，你要有几十万元钱，我就不来照顾你了。修炼是第一重要的，是讲真相救人的前提。我婆婆80岁的时候，身上有5-6种疾病。有一次在医院就诊，医生对我们家属说要开刀动手术。考虑到老人的年龄和医疗费用太大，我们就决定不做手术，让老人出院了。在家里，我就教婆婆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人说好，于是她就经常念，结果老人病痛消失了。到他90岁的时候，再去医院全面检查身体，医生惊讶地说，这么大年纪怎么什么病都没有。老人回家后对我说，小袁，我现在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就每天念，会更长寿。婆婆这么相信我，和我修大法后提高了心性是分不开的。我的丈夫对他的父母有怨恨，都不叫他母亲妈妈。婆婆是改嫁到公公家的，她更喜欢与前夫生的儿子。我丈夫觉得母亲疼爱哥哥而不喜欢，并亏待了自己。因为婆婆生下她才4个月的时候，就把她放到她奶奶和姑姑家去了。丈夫少年时代是和奶奶姑姑一起生活，不在父母身边。丈夫和我结婚，到后来我生儿子，婆婆都没有来看过我们。2006年，婆婆因摔跤髋骨骨折，她到外地孙子工作的那家医院去做手术换髋骨。于是我主动去外地医院照顾婆婆，回家后还继续护理她，前后2个多月。看护卧床不起的高龄重病人，其辛苦可想而知。然而我无怨无悔，细心照料，着实感动了婆婆。婆婆说，我真不相信你会来照顾我。在深圳居住的哥哥回来见了我也说，你照顾我母亲比他女儿都好。我回答说，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不修炼大法我也做不到。去年6月，婆婆便血到医院住院，我让婆婆念大法好，她的病情马上就缓解了。她还对我说，只要你站在我身边念法轮大法好，我就会很舒服。今年过元宵节前后，我又照顾了婆婆1个多月，日夜看护，而她的亲闺女都是做完饭就走。一天，婆婆对我说，我要有几十万元钱就好了，意思是想奖赏我。我说，你要是有几十万元钱，我就不来照顾你了，意思是她的其他儿女会认为我想得钱而争着来照顾她。我说，老娘，我不会要你一分钱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我是听我师父的话才能做到这样的。婆婆说，真不好意思，你真是学得好，谢谢你师父。我的父母都没有我这么长寿，是师父保佑我增寿了。二，以丈夫重大车祸转危为安，讲真相救人。师父说过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，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2016年6月17日，我和丈夫、儿子早上出门办事，6点钟时，我们过马路，我和儿子走在前面，丈夫跟在后面。我们过到马路对面时，突然听到后边传来一声巨大的汽车撞击声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丈夫被一辆快速行驶的面包车撞到10米远以外，倒在地上，汽车的保险杠都撞断了。我边往丈夫身边跑，边向师父求救，大声地喊道，师父，救救我丈夫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儿子忙给120打电话叫车急救。过了6-7分钟，满脸是血的丈夫醒过来了，问，这是在哪里，出了什么事。我告诉他，他被车撞了。半小时后，120车来了，把他送去医院抢救。丈夫小腿骨折，医生给他装了钢板，他恢复得很快，不到1周，脑积水症状就消失了，脸上的严重创伤也不见了，反倒满面红光。家人来看他，都说这哪里像受过重伤的人。丈夫逢凶化吉，快速恢复，是托了大法的福。肇事的面包车司机是一个30岁的小伙子，2个孩子的父亲。那天早上是给公司运送一车猪肉，没想到速度太快撞了人。当时司机吓得浑身发抖， 出事后，他家来了许多人，每个人都指责他开车乱来。为了减轻司机的压力，我就对他的家人说，你们不要骂他了，他年纪轻，出这样的事情是谁也不愿意的，也是料想不到的，以后小心开车就是了。我一边处理事情，一边抽空劝司机家的来人三退保平安，见一个讲一个。丈夫住院期间，日夜都是我照护，没有让肇事司机家请人，对方很感激。我家里的亲属不修炼，对我这样做不理解，说理应由事故责任方请护工来照顾丈夫。我却很坦然，因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用丈夫受大法保护的实力，向医院里的病友和家属讲真相，做三退，让他们也得到大法的保护。去年九月，家里来了三个人，当地政法委负责人、社区居委会主任和司机，他们是来对我这个法轮功学员维稳的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。我告诉他们，是我师父救了我丈夫，师父教人做好人，按照真善人去做好人，更好的人。我告诉他们，三退才能保平安，得福分。结果政法委和居委会的两个负责人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，他们高兴地说，到你们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的感觉，真好。再讲一个百岁老人因女儿修大法得到大法之福的故事。老人平时在他的外孙女家生活，2006年老人已经99岁高龄了。一天，老人的女儿，我的同修，突然打电话给我说，小袁，赶快来救救我妈妈。原来他妈妈病了。我赶到老人的外孙女家后，就和同修一起教老人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念着念着，老人家病状果然就没有了。好了以后，老人被他外孙女送进了敬老院。我的这位同修住在外地，这期间同修托我每周给他的老妈妈做一次肉饼汤，带到敬老院去看望他老母亲。一次我问老母亲，会念大法好吗？老母亲就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师傅好，救苦救难救人民。后两句我并没有教他，是他自己加上的。我每次去养老院，就会给养老院的员工和寄宿的老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大约2008年，老人102岁时，突然有一天，他躺在床上，瞳孔放大，舌头短了一截，说不了话。我接到消息，立即赶去敬老院，见老人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。我立即对着老人的耳朵念大法好，并教他默念，又赶紧打电话叫他女儿回来。同修要半夜才能赶到，敬老院的医生说，等不到，过不了今晚的。可神奇的是，老人家不仅等到了女儿回来，而且女儿给他念了一晚的大法好后，老人竟完全恢复正常，此后又健健康康了。老人又活了六年，到108岁高龄才走。三，做好本职工作，救更多的人。我是做环卫工作的。1999年，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和大法修炼人。2001年，我去北京为大法上访，被抓回来关押过。后来我找了一份环卫清洁工作，可环卫部门歧视法轮功学员，只给我开了240元工资。我得知别的保洁员工资应该是280元，比我多40元。我就去找环卫局长，去找610，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能歧视我们，这是辛苦钱，不能少。我不吃喝嫖赌，不杀人放火，只是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在我的勇敢争取下，少发的工资终于补发给了我。我在很多地方当过保洁员，文化机构的大楼、社区街道、小区、修理厂等，在哪个地方做，哪个地方的领导、群众、居民都说我干得好，而我都会让他们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。我每天都是干满8小时或更久，一刻不停地清理、保洁。可有的保洁员看到领导来了就干活，领导走了就偷懒休息。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从不偷机取巧，再苦再累也8小时不停地干。环卫所长见我工作认真，有时不是我干活的地段，特别脏的地方，脏水多、西瓜皮多、瓜子壳多的地方都叫我去打扫，我也毫不推辞。有时候真是跟在乱扔垃圾的人后面不停地打扫。有一天，环卫所的所长带我去环卫局参加一个表彰会， 我是我们所里唯一一个获奖的环卫工人代表，还得了红包奖励。市长来接见我们，有一位报社记者专门为我写了一篇报道在报纸上登出，文章的名字就叫做《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事》。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做保洁工作时，有一天一个客人来修理厂，不禁这样感叹说，这修理厂要关门了吧，这里哪像汽车修理厂，太干净了。在单位工作的时候，中午12点下班，我往往要干到12点30分才能下班。在单位办公室，在公共场所捡到小额、大额现金、高档手机等，我都会交到物业等地方去，请他们交还失主。2006年到09年，我在某银行做保洁员，行长对我说，你怎么做得这么好？我们请了几个保洁员，都没有你做得好，不停手的做，我要建议你们的领导给你加工资。我告诉他，我们师父说，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接着告诉他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犯罪行为，所谓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大法。告诉他，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。2009年，我到某省局做保洁员，物业管理的经理见了我的保洁区域非常干净，就夸我，还送一壶食用油奖励我。我谢绝了奖励，给他讲真相。他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境界，相信我讲的话，做了三退。经理还叫其他保洁员都到我打扫的六七楼厕所来参观，要求他们工作向我看齐。后来甚至出现其他楼层的工作人员都到六七楼的厕所方便的现象。以后我又调到这个局的宿舍大楼做保洁，大楼有26层，我一个人管13层，擦灰、扫地、倒垃圾，楼里的人都很满意我的工作。而这也就成了我讲真相救人的最好条件。这个局的很多干部与家属都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有位老局长也被我劝退了。我的保洁员工作地点换来换去，往往是在一个地方讲真相工作做得差不多了，就会被调到另一个地方。我想，也许是师父的安排吧，又有一方众生等着我去救。我要更加精进，更加努力地救人，让师父放心。何时？
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